呀，
平安。
谢谢前面这段的敬拜啊，诗歌啊，的读经的祷告，我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起来祷告，就是继续来祝福我们下来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是你的恩典怜悯，你召聚你的儿女，我能够奉着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来到面前。主，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也献上我们的祈求祷告，因为主，你是那位在那至高之处、尊者为王、永远为王的神。主，因为你是主那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主啊，我们蒙领你这么大的恩典，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体，主啊，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时时刻刻连通跟主你连在一起。主啊，这一下的时间，当我们能够来听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继续的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更多，明白你的真理更多，也让我们更能够行出一个蒙恩的生命，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每日的更新改变，能够讨你的喜悦，让主你得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赐下你亲自的同在，引导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
阿
门。
门。我们刚刚学习一个成语，就是"一劳永逸"这个成语。一劳就是说一次的努力，那它是可以永久的一种果效，这不需要再次努力重做，或者是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可能也有很多人想象过一些一劳永逸的事情。我记得，小时候呢，跟小朋友在一起，有时候有时候就讲过说，哎，我如果是吃饭不胀，然后就比如说我们讲怎么样，老师突然不想起起了，比如说，啊，我如果一觉醒来，我不需要这一次工作。其实呢，这些都是好话。但是呢，要知道呢，我们在今生这些啊，都是实现不了的。历史上也有很多人，他们呢尝试过做一些这些一劳永逸的事情。比方说，有的人想发明一台永动机，有的人呢还想要这个发明一个药品或者什么，还能够知道如何生病，永远不会有病。所有这些想象或者尝试。再说，从人类有这个历史以来，因为我们有实现过呢，那么可能不可能？你可能不可能实现啊？其实靠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呢，我们都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不可能做成无限的那些完美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有限有罪的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在人类历史上，他确实是有那么一个人，他做成了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也唯有他能做这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因为他既是一个唯一位无限的神，他也是一个完美的无罪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做成的这些勤劳努力的事情。第一方面就是他一次献上了自己，这是他的勤劳一次这样的努力，这样的奉献。第二就是他一次赎罪到永远。这是他做工的果效，就是永逸，永远的有果效，永远会实现。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个方面，耶稣基督怎么样做成这些疲劳永逸，对你我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非常一个绝对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步，就基督耶稣基督呢，他一次献上了他自己。一次付上了自己的努力，就是一劳，那么他做出了一个完美的事情，永久的事情。 我们先看23:25节的结束，也是他基督献上一次，献上了自己。23节是这样说：照着天上样式的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有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大家读这节经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有上下文的意思啊。我们读经知道了以后也。我们读经一定要看上下，它是跟前面后面有什么联系？那我们在原文中呢，这节经文它的开始呢有一个上下连接词，所以也就是它是接着上一段的经文来说这段话。要说呢，这节经文与上文有一个逻辑上的一种引领关系。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上一次我们讲说这个。希伯来书从22节看到，就是按照律法的规定，地上的会幕和其中的器具，都必须用祭物的血洁净。而地上的这些物件呢，当然有那里面有好多那些器物，还有，但是最重要的，主要是怎么样？是人手所造的会幕，它是天上真圣所的模型，或者是一个表象。既然地上的这个模型或者样板必须用祭物来洁净，那么天上的这个粪物，那么它就更当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它就按照这样推，就好像提出这么一个推论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从前面几次的信息，我已经知道为什么我们说用一个美的祭物。他是谁呢？什么样的祭物更有意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上的受洗，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完美的器皿，他献给了神，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他之所以是更美的祭物，就是他跟地上的那个人造的这个所人工造的那个圣这个会幕里面所献的祭物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像旧约献祭的那些祭物，他们那些东西的都是暂时的，都是需要重复、多次重复的。是啊，耶稣基督他已经赐献上自己，而永远就成就旧约的祭物所不能成就的洁净和救赎这些功能。所以呢，旧约的祭物是做不到那些的，而耶稣基督这些啊，都可以。做成。那这里面呢，列了两个问题，大家一定可能也会想到，就是说，我们说世上的这个人造的人手所造的建筑，他人手所造的，肯定都是有罪的。这些东西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那他们也是需要赔的。但是天上本也需要赔。我们有时候说，天上的在神那里这些东西。都已经洁净了，在那里的东西还需要洁净吗？我们肯定有这样的想法。另一个问题，我就是，那么天上的本物，如果为什么它需要洁净？这个本物就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本物是指什么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难，这个让我们来理解或者是这个明理问题。那么像我们说天上的本物怎么了？我们先一直我们想一下，谈到本物和这个样本或者模型，其实呢，我们有什么疑虑？这样，至少我们也会讲这些东西。我们的习惯思维，我们说到本物或者讲到模型，我们习惯思维都是局限在一个时空的这个有限的时空中。比如说，我们知道太阳系很大，我们知道这个天空太阳系，那么这是本物。但是呢，我们也有人手做的这种太阳系的模型，就不管是太阳系的本物还是太阳系这个模型，它都是还是存在于这个有限的这个市场这个时空里面，对不对？天上飞的飞机，我们也坐过飞机，我们也见过，我们小时候可能有些小孩子玩过这个模型飞机，我们也是。虽然这两种模型跟本物，我们都知道它哪是什么样子的，都知道它们之间关系。 但是我们考虑这两者的时候，我们无形中有一种习惯呢，他们都是在这个有形的时空里面，都是存在在这，所以我们容易来思想。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我讲的，今天我们这里要讲的天上的那个狗，跟地上这个人所说的那个会幕的对比，那是不一样的。地上的会幕，它是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存在的，而天上的本物，它是在一个无限的、一个永恒中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就不能再用那样的一种习惯性的时空有限的这样的想象来思想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要开拓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思想，还有我们的这个心眼，我们来这个想象这些天上的本物跟地上的这个预表这个模型，比方会幕的时候，它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它是两个不同的空间，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啊想象。所以要知道无形。有形的一些石头中的宝贝啊，模型也好，它们肯定也是有形的，有形的，在永恒中的一个本物，嗯，是无界，也是无形的，不受时空限制。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视线，这样一个显现。我们知道呢，上一周我们在这里总是跟大家讲到，主题就是关于地上的教会的权柄和它的结构。然后给我们背的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的3章16到17节。那么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背自己的经文，就说：“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啊？”他说：“若有人毁废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那么这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教，这就是这个殿，就是你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呢，所以不是我们现在来这个教会，我们在这儿聚会，我们是教会，这是地上有形的教会，而不是这人过来把这个我们这个枪口那，哎，比方搞一些破坏，甚至破坏教会，是的，教会在这里是真正的门神的恩典拯救的这一群人的一个集合，所以在这儿其实他做的也是在无形的，在天上的教会的无形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词。这样的，给我们这样的看见。那么在彼得前书2章5节，使徒彼得他也谈到天上真教会的一个组成。他说怎么样？你们来主面前，也就像我死，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国。所以就是说，这里呢，这里的你们神的殿或者灵宫，他。是在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指的天上那个永恒啊，在天上那个永恒的主教啊，地上那个有形的那个会幕的预表，它是历史历代所有被神拣选，那么蒙恩得救的圣徒的一个集合体。所以，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选定、已经计划。已经存在了，因为在永恒中，在永恒那里，所以大家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时间的先后，永恒中。所以呢，地上有时有短暂的会晤，天上有永恒的而永恒的，那就是神真正的那个神的殿，神的殿，组成的这个群体，将在天上一起的一个。聚集，所以我们要在天上，将来要永永远远的与我们的救主、与我们的神同在。所以呢，每一个真正的圣体，我们都是被分别为圣的，被放在基督的这个磐石上的一颗活石，我们就是一个活石。活石呢，一起就组成一个属灵的宫殿。这个属灵的宫殿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教所以我们被建造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它是我们的房角石，所以我们一起成为一个活的灵宫，要显示在面前。所以呢，我们永远是属于神在永恒中的一个神殿。 所以呢，再翻回来讲，看这里是吧？天上本物，所以这里的天上的本物就是指那个天上的那个永恒尊者的那个教会，这教会，它是无形的，不像地上的会幕，它也不像地上的我们现在这个如果这个教会，这是从这些是存在于隐形的时空空间，天上的那个真教会。它却是存在于永恒无限的一个神的殿，灵的宫，就是所有神的儿女的在一起。那么我们再去想呀，这样我们知道的本物就是天上的那个真教会。那么为什么这个教会，为什么这个本物还需要洁净呢？还需要洁净呢？就是因为真教会，我们也是罪人，一群罪人组成。罪人呢、啊，救赎后又成为圣徒，为神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呢，真教会也是由被神洁净的一群圣徒所组成，所以它也是需要洁净。所以我们都是需要被基督的宝血洁净的一群人。如果我们真正如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被神洁净的一群人。洁净之后，要成为圣的，成为活石，一起被神建造成为灵宫，或是天上神的殿宇，就是神的真教会。那么接下来，他就24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那么这里面说，人手所造的圣所，它也就是指地上啊，旧约时代的地上那个会幕，它不过是天上真圣所的一个景象，这里说。所以地上的大祭司是盖在血所进的圣所是人手所造，而基督进的呢是天堂。我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真圣所在永恒里的实体。所以呢，它不是人手所造的，乃是永恒中在那里存在，在天上，不在有形的时空里面。那这里面说，如今就是如今为我写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如今呢，它不是说还是今天最指的一个时刻。它是表示从基督在十字架上与自献上自己为祭物，他复活升天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这段时间，也就是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后面的那个末世，啊，就是这段的末世的时间，如今。那么他在父面前一直在做我们的祭司，也就是他在替我们祈求，使我们蒙神的。喜悦，我们能够得以随时随地，我们这一撮人，无论是男女，可以来到父面前，我们可以获得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帮助。我有我们神，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还有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有各样的需要，我们有生活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其实靠我们自己都是办不好，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需要神的随时随地的恩惠，需要神随时去帮助的。就像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呢，我们只管看然无惧的来主，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罪，让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都是一群需要帮助的，都是一群软弱者。那么接下来的总结，他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圣所。那么旧约上的大祭司，我们知道他是需要每年一次在赎罪日， 也就是每年的7月的除夕日，还要对着牛羊祭祀的血，要进补肾水，要为自己也为百姓，要赎过去一年的罪。他一年一年赎了，就是这一年赎过去一年的，下一年再赎过去一年的，他是赎过去一年的罪，所以他只要年复一年是多次性的，多次性。但是呢，基督他作为我们在新约天上的大祭司，他不是这样，他是通过在十字架上，他一次受死，他献上他自己，他一次的行为，他一次性的功效，一次性的工作。就可以为所有信他的人一次赎罪到永远，一次赎罪到永远。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基督耶稣，他一劳永逸这件事情，他的永远的功效就是基督一次赎罪到永远，就是26节到28节。我们先看一点，他说，如果这样，创世以来就必多次赎罪。显现一次，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好除掉罪。那这里面呢，如果这个样，它放在这个句子里面，前面第一，前面它意思前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换成一句话，就是说，如果像地上的大祭司那样，每年也会在牛羊的血清里渗出，他就需要多次的献上自己为祭，不是一次，对，那。他从创世以来，既然中间到了这么早，那么耶稣基督从创世以来到现在，那么他就要继续多次受，可能他就要受几千次，成几千次的几万次的苦，几千次几万次不受死。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是什么呢？他如今在这个末世。只显现了呀一次，也就是他受死一次，他就把自己一次献为祭，可以除掉我们所有的罪，除掉我所有的罪。所以呢，他的显现是一个已经完成，而且只有一次的这样一件一这样的一次行为，这样的一次工作。所以就献他自己献为祭物，目的就是除去罪，除去所有的神儿女，我们过去现在讲的所犯的一切罪，它的功效，而且是永远有效，永远有效。那么虽然基督并没有从创世以来多次来献祭，但是呢，神其实他的救恩计划，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献祭，他早就在圣经上预表，在创世之初，他就在那预表，在创世纪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却在创世之初已经给我们就写明了，给我们预表了，也给我们写。我们都知道亚当是个禁果，犯了罪，那么在创世纪2章7节，两人犯了以后。二章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因为他们一下看到自己赤身，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罪，他们想用无花果树编成一个裙子遮盖他们的罪，也就是说，他们想用自己的努力来遮盖他们自己所犯的罪，这可不可能呀？大家也看到无果树的叶子，其实不是那整整都是上面都是那些形状，你拿着根本就没法遮盖东西。但是在创世纪接下来的3章21节，我看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也就是他们那个无花果树做的裙子。遮盖不了他们的罪的，只有神用皮子给他们做的衣服才能遮盖他们的罪。那么皮子做的衣服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一定会有生命的失去。皮子它是有生命，是一个动物，对不对？也就是要想解决罪的问题，就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必须付上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新约里面给我们启示的，给我们显明的，需要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我们的罪才能真正的被遮盖，才会赦免。所以这是一次的，不是多次，所以它是一次成全啊，永远一次成全，它是耶稣基督就成就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这样，他在这个末世血祭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大家注意啊，这里所讲不是说我原谅你就算，不是一句话，哎，一滴拉，叫我们平时说把一滴拉倒，不是不计较了。是的，那他呢是亲自的、真正的做成这些事情，真正的罪除去。所以这里所讲的罪的权柄和罪的结果，已经完全的被除去，他是除灭了那个罪恶的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十字架上一次性的献祭，为我们死，为我们流了宝血。所以呢，当施洗约翰在开始传道的时候，你看，知道他在旷野见到了谁了？见到了耶稣基督。他一看见耶稣基督，当时耶稣基督他没有上十字架，对不对？他就说什么呀？他说：“看你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神的意思，同时他就启示，让他知道这一位才能真正的除去罪人罪，那些过去旧约里面献祭等等那些，都不能除去人的罪，都是一种预表。我们最后等待的是这一位救主，他已经来了。所以呢，那这里面说到了一个末世，说到了一个末世。就刚才那个如今，它是在同一段时间，就是从基督的降生开始，再来第二次再来结束这一段时间。所以呢，基督看到世界的时候，从肉身就是末世的开始。所以呢，基督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他从肉身就是末世的开始。而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就是末世的结束。那这段期间，我们通称为末世。末世，所以这个呢，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随后的这些，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就活在哪里呢？活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中，活在末世，活在末世之中。所以呢，这些经文它是用一个反证法反过来讲，来证明什么呢？就表明了基督受死的赎罪功效，和他神与新约的信徒，也神与所有信靠神应许的旧约信徒。所以旧约的赎罪日献祭，这是暂时遮盖过去一年的罪，但是罪其实根本遮盖不了，也除不去，罪仍旧在那。但是基督的献祭，它真的是能够彻底的除掉罪。它只显现一次，就永远的有效，永远的有效。所以在罗马书3:25到26，他这样讲，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你的信，要显明神的意，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也这里面到底看有一个先时，有一个什么呀？今时。所以这就是分别，就是旧约时代和我们所说的现代那个新约时代。也就是说，新旧约的圣徒，我们的得罪赦免蒙救赎，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一次受死的永远的功效。愿意的功效都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以成义，成为义人。我们不是靠自己做，而是靠信靠耶稣基督来成义。那么接着他细节他说，为了定义人死后且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这里面的定命。定命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是一种不可用什么方式、不可抗拒的、不可避免的命定会发生的事情。 会有自己。也就对于一个人来说，每一个人他必定要会有一死，这是命定，不可避免。但是要知道啊，不会说我们有时候说一了百了的死啊，不是的。但是这个死之后呢，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人人都要还要等候，还要面临一个最后审判。所以这些呢，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好处。或者说，也或者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由死亡和审判的等上一个，这些话我们都要真的来认真思想。由死亡和审判这等着一个，这是人无法改变或者逃避的命运。虽然圣经中里面，大家读新约旧约都会发现，由以诺或者由以利亚。他活的时候就位极升天了，对不对？他们没有经历过死亡。我们也甚至说，也有人有过，就是死亡，他们是说死亡就没有生活了。但是，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圣经里面仅仅的几个这个例外的这个个案，并不影响刚才说的这句话：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句话的正确性，所以不影响这个，那只是一个题外。神有他神的方法，神有他神的奥秘。那么这里我们想，为什么会有人人一死这样一种这样的悲惨的状况？罗马书5:12给我们答案，他说这就罪就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什么？众人。百出，也就是说呢，人之所以人人都有意识，因为我们谁也不承认，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每个人我们都犯罪。圣经也告诉我们，而且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呀？死，罪的工价就是死，谁也逃不脱。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作为人，也经历了死亡。他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的罪，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从来也没有罪。他是把我们这些人信他人的罪，他都担在他自己的身上，是把我们所有的罪担在他自己的身上，而把他所成就的这个义白白的夹在了。我们这些信靠他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53章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明白，如果我们不读旧约，我们新约单单读旧约，我们不会明白以赛亚书53章这句话在写什么。他说：“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量烧。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所迷，各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样可以看出来，在等新约，再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行的一切，知道，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义，这个义加在我们身上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你我犯的这些的罪过，我们自己解决不了。他亲自的来到世上，到时候就是给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来。所以28节，他接下来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我。拯救他，拯救他。那这里面有个"像这样"这个词，其实它其实也就是说，同样这样，不是跟前面那个好像有个类。同样，前面是人人都有一死刑，死后且有审判。在这呢，那这样的推理下这样的这个样式的话，同意。那么上一节说到，人人都会经历一次死亡，人人都会在死后面对审判。那么同样。基督也是一次的被献，他却担当了多人的罪。 他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拯救那些每一个真正的等候他的那些等候他。那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哎呀，他说要他当要多人的罪，这里边说多人也不是就是他没有说所有的人类中的罪，没有这样说，所以多人呢，他就不是指所有历史上存在过的人。是指一部分，只是历史上一部分，也就是说，神的救赎的恩典不是普世的，不是给每一个，不是给所有类社会生的，是给那个一部分蒙他拣选、蒙他拯救的那些人，就是那些蒙神拣选的罪的赦免的那群，也就是你我这些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蒙了神的恩典，重生这个就有了神的新生命的这种人。那这里面讲到基督的第二次显现和他头一次显现有一个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与罪无关。基督将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与罪无关。换句话说，他头一次他来干什么呢？耶稣基督头一次来，我们说就是解决罪这件事情，因为。就是耶稣基督当成就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我们的罪，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他。而他第二次再来，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他不是来了除去世人罪孽，因为那些事情怎么样，他已经做成了，他已经做完了。这次来了，乃是为了等候他的人。成全救恩，因为我们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但是哈没有完全，所以耶稣基督最后第二次再来，要把我们的救恩要完完全全的来完全。那这个呢？那等候他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在救恩过程中对于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主有确信的把握，我们。切望盼望主耶稣再来的这些人，对于再来的这些人，就是所有旧约和新约中的那些圣人，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人，就是神国的子民，神国的子民。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23、3章20节，他这样讲：我们确实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认识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在等候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他们可能觉得死后就一死就是白掉，没有，就像人死如灯灭。他们可能没有任何的等候，只能你我这些认识神的人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等候，我们死以后也有盼望，我们也在第二次降临，我们活着的呢？为他提去，我们死了的人，我们也会复活，跟他在天上相遇，为他来拯救，为他所提。所以呢，耶稣基督与圣徒相会的时候，他完全不是只是来算一个罪恶的账，是的，他完全与罪无关，因为他们的罪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受死，永远给我们。除掉。所以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很可能是很可能，还会有一定还有很多不法的事情，还会有很多犯罪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些人就是你，我们在等候他的显现。那么，我们既然要等候他。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不是说坐到那躺下，我们啥也不干，在那等着，不是的。我们今天的，我们既然肯做它，那么我就要在等候的过程，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来在世上过这个等候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灵性，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责任，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除了荣耀，洁净我们每日的生活。那么，传福音，把神的福音传给那些周围的人，好叫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少一些羞愧，少一些羞愧。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等候我们的基督第二次降临，等候我们的新郎第二次的显现。等他显现的时候，是我们与他在天上永远的同在，就是我们就是那天上的那个房屋，我们所有的真正信靠他的，我们就是那个刚才说的天上的那个房屋，那个真实的天上的神的教会。我们要归到属天的那个殿中，使我们与他在天上与主永远的同在，去到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我们要成为与神永远同在、永不分开，成为基督永远的那个新处。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两种的想象。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有限的时空，我们要用这样的想法来想。但是我们将来呢？我们是要去那个无限的、那个永恒中的那个里，所在的那里。所以我们要想，不能用这种有限的时空观来思想，要用一个无限的时空、无限的这样的一个永恒，我们来思想那个天上的宝座，就是所有神的儿所聚集在一起的那样一个群体，神的真教皇。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几节经，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就说，耶稣他成就了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就是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唯一的救恩，宝贵的救恩。他一次在这样上献上自己，他为我们一次赎罪，永远的有效。那这些对我们现在会有什么联系有什么意义？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了，也就赐给了你我，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活出一个彰显救恩的一个生命，一个见证救恩的一个生命呢？也就是我们是在地上该如何过这些，过这短暂的一生呢？那么，其实在罗马书12章1节、2节，保罗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教导，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勉，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其实的话，我这段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是蒙了主的救恩，但是我们还是有限有罪的，我们还活在这一个充满罪恶的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需要重复的来做神吩咐我们要做的那些事。我们不可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做一次就成了，不用再做。我们是需要一次一次的重复的做神吩咐我们的那些事情。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每天应该是把自己献为活祭，我们每天要向往这个世界，我们每天要心意更新，我们每天要查验什么是神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每天，直到我们见神的面，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要做的重复的事情。那么我们一定会说，我们自己真的这些，我们想。有些时候我们做不到，比方我们说，我们圣经说我们立志行善赢得我，但是行出来我就不得，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圣经其实也给我们，就告神知道我们的人早就教导，那么他在腓立比书时候我也这样教导，他在腓立比书2章16节是差别，他说这个他知道我啥样子，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颂的。不但我从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兢，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用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也就是说，神知道我们靠自己做不成的，但是神知道我们只有靠他，我们才能做成。所以，就帮助我们要让我们常存一颗敬畏的心，每时每刻 每天我们真的要有一颗敬业的心，每天操练顺服，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毅力，我们单单的依靠神的大，就要如果这样做怎么样？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被逆的，我们是有限的，承认我们的被逆，承认反转，承认。所以我们这样的人才会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请求他，我们来讨他，我们来呼求他，来帮助我，追求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的用心，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真的是好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神，但愿神能够真的赐福于每一位我们神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天上的那个本物，我们才天上那个本物，在永恒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一同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同犯罪的人。我们要竭力的去执行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大诫命和大使命，就是要真正的活出一个真正一个爱神也爱人如己。一个传扬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福音，就这样的生命来，我是这样生命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后主再来。那个时候就是与罪无关，与罪无关，我们没有惧怕。那时候我们就会与主相会，要与他永远同在。这是所有信神的儿女，我们终极的盼望，也是我追逐归宿。我们来祷告，最后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最后你透过你的话呢，主你真的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一次做成了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主你已经给我们做成，主啊，愿主你。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儿女，我们全然的相信，就你给我们做成的这些事情，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每日都能够真的能够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能够常存敬的心、谦卑的心，是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悖逆、我们的顽梗，我们需要主你时时刻刻的保守、光照、引导我们每日中的人与主你同行。谢谢恩主。祷告祈求，耶稣基督。